生命。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些信息的目的在帮助你过正常、活泼而充实的基督徒生活。今天要讲题目是人类是救恩的对象。如果你有圣经，请预备好你的圣经，以便在听讲的时候跟着念。欢迎你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人类是救恩的对象。在讲之前，我们先来向主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慈爱，谢谢你创造了人类，而且为他们的生命定下了奇妙的计划。求你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更认识你。知不知道人已经改变了，跟神最初造人的时候不一样了呢？人最初被神造的时候很完全，也生活在很完善的环境里，在那里没有痛苦，没有饥饿，没有疾病，也没有死亡。后来怎么样呢？为什么今天世界上有这么多忧伤和痛苦呢？在这30分钟的时间里，我们将带给你回到几千年前的伊甸园，就是人当初被造的地方。我们会找出那头一对男女的样子，他们在园里做了些什么，以及他们所做的怎样影响了全人类。在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里面，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有爬行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树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行的动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我们要从几个问题来讨论这个题目。到底何为人？在神创造人的时候，他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人的堕落是何意义？人的堕落带来什么后果？ 人和其他的受造之物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可以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找到答案。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造人。人和其他的受造之物不相同，因为他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他们被造得非常奇妙，比神以前造过的任何东西都好，没有什么比得上人。神到底在哪一方面将人造得像他自己呢？当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时候，并不是指他的身体，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我们有的是属地的身体，而不是属天的身体。当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他给人有灵和魂，人的魂包括了他的理智、情感和意志。神给人理智，因此他能够认识神。神给人情感，因此他能够爱神。神又给人意志，因此他能够服从神。在神造第一个人亚当的时候，他给了他人的灵，这就是人与其他受造之物不同的地方。神的圣灵住在亚当那人的灵里面，使他活在神的面前，使得神和亚当能够彼此的交往。圣经的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亚当不仅能够明白神的事情，而且还能够在他的生活里面体验神的能力，所以神让他管理一切的受造之物。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神对亚当和夏娃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既然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因此神将它放在最有价值的地位。你必须记得这个事实，神看你非常的宝贵，因为你有他的形象。第二个问题，当人受造的时候，他与神的关系如何？头一个人亚当享受到与造物主之间的属灵关系，因为神使他能够与自己来往。圣经告诉我们，在亚当生活的伊甸园里，神与他一同行走，一同交谈。人在最初受造的时候，他的良善还没有经过考验，他很良善，与罪无关，也不受他的影响，没有痛苦，没有饥饿，没有疾病和死亡，他的环境很完美，他有食物，可喜的环境和有益的工作。神又给他一个名叫做夏娃的同伴。亚当跟夏娃享受与神之间直接的来往， 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是，人的堕落是何意义？当夏娃故意违背神的吩咐，这时候人的堕落就开始了。在创世纪第二章，神给亚当一个吩咐，在那里他告诉亚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神吩咐他说，伊甸园里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就是其中一棵不可以吃。如果他违背神，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神说那个代价就是死亡。又或亚当违背神的力量来自撒旦，撒旦是堕落的天使，他是邪恶的化身，也是一切敌对神的代表。撒旦是神的真实仇敌，也是人的真正仇敌。圣经在创世纪三章一节介绍撒旦说，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果子吗？撒旦问问题的焦点对准神禁止他们做的一件事情，他问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撒旦向夏娃建议说，你不能够相信神所说的话，你知道神不会因你吃了那棵树上的一点果子就叫你死。他的诡计是说服夏娃去怀疑神的话。然后撒旦对夏娃说，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他想说，神不要他们吃这果子的理由是因为当他们吃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一切神知道的事情，例如分别善恶。撒旦先是叫人怀疑神的话，然后是否定神的话，用这种方法去促使夏娃不信任神的动机。创世纪三章六节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因此当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止吃的果子时，就表示他们不服从了。再讨论的问题是，人的堕落带来什么后果？因为人对神的这次不服从，就带来了所谓人类的堕落。这项罪使人失去了他与神之间属灵的关系。亚当再不能够与神同行或交谈，也不能够与神来往。人类的堕落所带来的第一个后果是，他体会到灵性的死亡，意思是灵性方面与神隔绝了。人不服从神的时候，神就将他的圣灵从人的灵中取走，人与神之间的沟通因此就被破坏了。从灵性的角度来看，人已经死了。因为这次堕落，所有人一生下来灵命就是死的。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这就如罪 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人的堕落带来第二个后果是，他变成了撒旦和罪的奴隶。人不服从神，就等于是选择了跟从撒旦，因此变成他的奴隶。以弗所书二章二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谓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撒旦的另外一个称呼。原来被造成有自由的人，现在却变成了罪的奴隶。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节，耶稣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人类的堕落带来第三个后果是，他开始害怕，也开始有犯罪感。害怕这个字眼第一次在圣经出现，就是紧接在亚当与夏娃犯罪之后。创世纪三章十节，亚当对神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你想亚当为什么害怕呢？他害怕，因为他知道自己违背了神的吩咐。在亚当犯罪之前，神的一切资源都供他使用。在他犯罪之后，神从亚当属人的灵中取走了他的圣灵，只剩下亚当自己的资源。他知道自己无能为力，所以他害怕了。人类堕落带来第四个后果，就是肉身躯体的死亡。神说，人出自尘土，也必须归回尘土。如果亚当没有犯罪，他就会有个永远不死的肉身生命，但是因为他犯了罪，所以最后还是死了。每一个人都必须面临肉身的死亡。人类的堕落带来的第五个后果是，神在人里面的形象被破坏了。人并没有失去神的形象，只因为犯罪而将它损坏了。他的理智昏暗了，他不再能够认识神，他的情感卑贱了，他不再能够爱神，他的意志死沉了，他不再能够服从神。人类的堕落带来的第六个后果是被定罪了。堕落的人不是将来被定罪，而是现在已经被定罪了。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和十八节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两节经文所提到的定罪，是指与神永远隔绝。归纳一下前面讲过的内容，我们知道，人原来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成的。神造人的时候，赐给人理智、情感和意志。神给人理智，所以他能够认识神。他给人情感， 使人能够爱神，他又给人意志，所以人能够服从神。因为神的灵住在亚当这个人的灵里面，使他能够享受到与神之间那完美的关系。我们也看见亚当和夏娃被撒旦诱惑，以至于违背了神，做了神禁止他做的事情。因为这次犯罪，神就将他的圣灵从亚当属人的灵里面取走了，结果他与神之间的关系被破坏了。亚当的犯罪使得每个人生下来便有了罪行，这个犯罪的性情表现在人罪恶的思想、言语、行为和他对神的漠不关心。不过神将人看得非常宝贵，虽然人堕落了，但是他还是带着神的形象。神因为极爱世人，所以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透过基督的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偿付了我们一切的罪债，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既然罪债已经偿还了，神就可以赦免我们，而我们也可以与他重新和好。你是神要拯救的对象，他乐意为你做这些你无法为自己做的事情。带给你的好消息就是神赐给你救恩，赦免你的罪是白白送给你的。你可以透过你的意志来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做你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他说过，如果你请他，他就会进去。你相信他的话，他就会真的进入你的生命，而且神的圣灵就会住在你的灵里面。你有了永生，你成为神的大家庭里的一份子，你的罪也都被赦免了。如果你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已经开始走上这个令人兴奋的人生旅程。